好，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声音好了。好，我们开始之前，先以祷告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荣耀的创造主，你更加是我们恩典的救赎主。你爱我们，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救赎，我们成为神荣耀尊贵的儿女。你也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圣灵啊，我愿你来。你赐下喜乐的灵，赐下合一的灵，赐下平安灵，让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同感一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以成长，在你话语中生命得装备、得牧养、得造就。你赐福我们的敬拜，也保守我们教会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特别大家看到这个主题有没有觉得很怪啊？分道扬镳。是不是一个很负面的主题啊？所以我打了一个问号，我们需要分道扬镳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很渴望友谊，也很珍惜友谊。有的人曾经这样讲过，说友情最可贵的不是一起走过的岁月，而是分别以后依然会时时想起。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会时时的伸出双手来帮助你，在你无助的时候会来关心你，也来陪伴你。所以朋友最可贵的就在于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珍惜。但我们也知道，同时友谊也很容易破裂，朋友之间可能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渐行渐远，甚至有时候会恩淡义绝，甚至都找不到具体的理由，好像就是心不在了，感情淡了。那我再想想，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友谊是否能够更加的持久呢？我们基督徒友谊是否能更加的坚固呢？我相信一定会的，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同有一位圣灵，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会更加的坚固。但我们也知道，基督徒之间最亲密的朋友，甚至最亲密的同工之间，也会经历冲突、经历伤痛，甚至经历误解，最后甚至会分道扬镳。但感谢主，因为我们神的心意是说，你们要彼此恩慈相待，要存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当碰到冲突、碰到纷争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彼此的饶恕，最后在基督里合为一。所以当我们愿意活出神的话语，友谊就会在风浪中更加的坚定，正如我们今天讲到保罗、巴拉巴和马可所经历的一样，他们也经历过冲突，也经历过分道扬镳。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大家听我来读。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的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们就走遍叙利亚、基利扎，坚固众教会。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拉巴这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宣教士，同时也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两位使徒。但是因着是否要带马可去宣教的这个事件上，他们两个人出现冲突，甚至彼此分开。最后是保罗是带着希拉去宣教，然后呢巴拉巴带着马可继续他的服事。两位使徒分道扬镳是他们终极的结果吗？其实不是，上帝在其中有更美的旨意，也有更深的掌权。我们来先来看一看，同工之间是会发生冲突的。在使徒行传，我们上次讲到了使徒行传15章是讲到耶路撒冷会议，大家集体聆听神，最后确定说外邦的信徒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巴拉巴跟保罗完成了这样一个的纷争之后，就解决这个纷争呢，他们是继续地留在安提阿教会，在牧养群羊。然后保罗这个时候眷顾起他们第一次到海外宣教，在各城市中建立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们，感觉有需要要再去探访他们，要去兼顾他们，因为这是他对那些宣教群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巴拉巴也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所以他还愿意再一次去宣教，他有意带着马可和他同去。马可圣经也叫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约翰，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巴拉巴的表弟。 据说主耶稣升天之后，当时120个门徒聚集在马可的家中，在聚会祷告，直到圣灵降临的日子。马可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热心很有激情的年轻人，他也曾经参与过第一次跟保罗和巴拉巴的宣教，但是呢因着软弱，所以后来他在庞辉利亚那是离开了两位的宣教士，离开了保罗巴拉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因此认为呢，说带上马可再去宣教是不非常非常不智慧的事情。圣经的英文说是 it's not wise， 就说是不智慧的事情。为这个原因呢，因为巴拉巴想带上马可继续的宣教，但是保罗又觉得这不智慧，不太愿意，所以他们是大起的争论。英文呢叫 a sharp disagreement， 就是他们的争论是非常的尖锐，而且非常的剧烈，而且非常的对立。保罗的理据非常的清楚，他说同工外出宣教传道是打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如果没有合一的心智，没有受苦的心智，如果不服从团队，不出现没有合一的话呢，宁可不要这样同工，我们这样宣教也会受到亏损。当然我相信可能保罗在另外的心中，他也觉得马可曾经犯过错，他必须接受管教。但是巴拉巴同样也有清楚的理据，应当尽力的挽回那些曾经失败跌倒过的人，不能够就说啊，因他一次的软弱失败就不给他改正的机会。因为巴拉巴过往对保罗就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以前就是抵挡教会，悔改之后的话呢，当时全教会都不愿接纳他的时候，也就是巴拉巴毫无保留去接纳保罗，然后扶持他，跟他一起同工，后来一起宣教，最后成就了今日的保罗。过去巴拉巴是这样对待保罗的，所以他今天巴拉巴用着同样的那种劝慰者的心态去对待马可，所以他坚持应该带马可去宣教。事实上也正是因着巴拉巴的这种爱心的提携，而后的马可我们看到他是被主大大使用，他不单成为巴拉巴最亲密的同工，他也后来成为了彼得属灵的儿子。今天我们看到了马可福音就是彼得口述马可所记录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巴拉巴和保罗因着马可的事情发生剧烈冲突之后，结果最终两个最亲密的战友，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工，两个同被圣灵充满的使徒，竟然是彼此分开，分道扬镳。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冲突的原因其实不是关乎圣经真理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不同。我们在这个其实当大家熟悉保罗生平，大家大概能够明白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个非常事务导向性的人，就是 task oriented person， 就是他注重的是工作，注重的是事务，他强调就是在工作当中强调所有人必须尽心竭力努力工作，用最杰出的表现将工作达到最好的标准，也取得该有的成就。事务导向型的这种领袖通常因为非常专注的工作，所以他们也通常会很有成就。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十二使徒之外的保罗，几乎可以说他的成就是最高的，他的宣教是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的使徒，所以他也写下了新约圣经27卷书中的13卷书，所以是大大的令人叹服的一位使徒。但是事务导向性的领袖的话呢，他往往就是在困难面前意志非常的坚定，遇到困难时从不放弃，他坚持带领团队走到最后完成使命。但这样的领袖呢有一个弱点，他通常不太顾及人的感受，因为他更专注的是要我要帮这个 task 帮这个任务的完成，所以有时候会忽略人的感受，甚至对同工要求苛刻，和他们配搭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马可失败之后呢，保罗是坚持觉得我不能再用他，但是巴拉巴跟保罗刚好相反。其实我们看到巴拉巴的个性呢，就是就像他名字一样，他是个安慰者，他是个劝慰者，他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 people oriented， 就是说是一个人物导向型的一个领袖。过去他扶持了被人抵挡的保罗，今天他仍然按着他同样的领袖的心智，他要继续的扶持曾经患错了马可。所以这类领袖呢，他更注重人，他更关注同工的感受，他是力争创造一个轻松，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大家开心的服侍。但是呢，这样的领袖呢，有时候难免不注重效率，同工们可能在一起大家觉得很高兴很合一，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办事的效率不太高，是很多时候事情没有办法做到最好。 比如说这类领袖，当你团队中有人犯错的时候，他通常不会很尖锐的指出，也不会尖锐的批评，于是呢慢慢的去辅导辅助他们意识到问题，然后让那个犯错的同工自己找了问题解决问题。所以那种事物导向型的跟人物导向型领袖要在一起配搭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如果说不是彼此非常了解非常的尊重，没有一个谦卑忍耐的心，冲突一定会发生的。事实上就像保罗跟巴拉巴这样伟大的使徒，他们也发生了冲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里面，我们几乎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从来不是大圣徒，我们每天都在跟其他的罪人在打交道，我们在家里头跟我们的亲人也是罪人打交道，在职场里跟同事，在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交往，我们可能因着罪的缘故，也可能因着我们的个性或者处事方式的不同，与人发生冲突。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首先认识我们自己的个性，你是急性子的还是慢性子？你是注重关系呢，你还是注重效率？你是个领袖型的人呢，你还是个跟随型的人？你要非常的认识自己，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可能自己有骄傲，可能认识到自己有自我中心。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刻意的留意，当你跟人合作的时候，跟人同工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犯哪些的错，或者犯哪些的罪。当我们愿意去认识自己，然后再认识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跟什么样的配搭，跟什么样同工，我们生命有最好的果效，我们才能发挥出我们最大的恩赐和才能。曾经有弟兄跟我分享说，他希望身边领袖最好都是巴拉巴这样的劝慰者，都是这样的安慰者。但是如果团队中所有人都是巴拉巴的话呢，可能你工作的效率会大打折扣，那个事工可能很难往前不忘。但是呢，不管你跟哪样人配搭，你跟哪样同工也好，冲突总归是发生的。当冲突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坦然面对，正确处理。我发觉我们处理冲突很容易走向两个错误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逃避，就是假装那个冲突不存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刻意的把问题藏起来，甚至当作很属灵的样子，觉得我可以接纳，我可以宽恕，但实际上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宽恕。还有一种比较坏的方式呢，就是反击报复，就是说会讲对方的坏话呢，给对方穿小鞋等等。这两类解决冲突的方式，最终只能让冲突更加的恶化。一个正确的处理冲突，合乎圣经的方式，一定是好。首先要荣耀上帝，我们要尊荣上帝，尽量去宽恕别人的过失和错误，透过沟通和协商来解决冲突。因为我们知道正确处理冲突不容易，要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你需要舍己，需要谦卑，更加需要紧紧的依靠上帝，求神帮助我们，当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正确的面对，也能正确的处理。我们看到冲突之后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结果，非常的不好看的。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拉巴是分道扬镳，不再同工，于是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队友继续的服侍。巴拉巴是带着他的表弟马可回到了自己故乡塞浦路斯探访当地的教会，保罗则拣选另外一个的使徒希拉。希拉曾是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当时呢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呢，是耶路撒冷教会呢是差派希拉呢到安提阿那边去呢传达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大概可能希拉传达了会议之后呢，是继续的留在了安提阿教会来服侍群羊。最终呢保罗呢就选择了希拉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而且呢希拉进入保罗的宣教团队呢，似乎得到了安提阿教会的认可和祝福，他们说共同把他交在主的恩中。看起来当时保罗和巴拉巴的这个冲突当中，教会安提阿教会似乎选择了站在了保罗这一边，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祝福了保罗的团队，而巴拉巴是带着马可先走了。我们看到保罗最终是带着希拉呢走遍了叙利亚、基尼加这两个的省份，在那里兼顾教会，然后也从此拉开了保罗第二次海外宣教的序幕。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的事工。非常有意思的时候，当他们两个人，就是保罗、巴拉巴和马可这三个人关系原本是非常好的亲密的战友，当他们三个人分开之后，他们彼此的心情如何，圣经没有记载。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应用想象力想一想他们当时的心情怎么样。我们首先想想保罗，可能作为保罗，他内心中一定有很多的失望。巴拉巴是他的恩师， 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大使徒，对他有知遇之恩，对他有提携之恩，两人又是多年最忠心的同工，最好的宣教伙伴，最终竟然因着这样一件事情分道扬镳。可能保罗内心对巴拉巴是有着很多的失望，那巴拉巴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痛，甚至有一些的愤怒。保罗，你可以对任何人无情，但是真的不应该这样对巴拉巴。我相信就是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保罗，你可以对任何，你对彼得抵挡彼得我都可以接纳，但是你这样对待巴拉巴真的不合乎情理。因为是巴拉巴在保罗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是巴拉巴提携保罗，接纳保罗，成为今天他巴拉巴对保罗付出了很多的爱心扶持鼓励和教导，现在最终是彼此的分开。我相信巴拉巴内心一定非常的痛苦，这是他所培养出来的使徒保罗，最终两个人是分道扬镳。我们看看马可，马可作为后辈，他可能非常的自责，因为他们自己就两位的大使徒保罗和巴拉巴竟然要彼此的分开，最后是分道扬镳。马可一定非常的自责，如果不是自己，他们两个人可能还能继续在一起非常好的服侍。然后马可可能内心中对保罗的这种不宽容的态度，他内心中是否含着愤怒呢？我们不知道。总之在冲突的这双方或者三方也好，我相信每个人都里面都含着痛苦，也含着很多的无奈，这就是冲突之后的结果。我认识一位宣道会的牧师，他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呼召的人，在教会一直非常忠心良善的服侍神。在上神学院期间的时候，他教会的主任牧师给他很多的支持对他在教会的服侍呢给了很大的自由度，他是游刃有余的服侍，所以他在教会的服侍呢是赢得了教会弟兄姐妹很多的尊重和祝福。他神学院毕业之后，但是因着他们的教会没有职位，所以他就到另外一间教会去服侍。按道理来讲，他应该装备好了，应该可以服侍得更好。可是当他到了新教会之后，事与愿违，他是不断的与当地教会的主任牧师和长职同工不断的发生冲突。大概只是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呢，教会就让他离开。他当时离开的非常痛苦，教会也很多的无奈。后来呢，他是到另外一间教会服侍，结果情况仍然是一样。他继续的是与当地的牧师跟同工们之间发生冲突，结果服侍的一年多时，又一次是带着眼泪，带着伤痛离开。当他第二次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几乎陷在忧郁症中。他觉得自己这么忠心的服侍神，为什么不被人接纳，不被人看重，也不被人欣赏？他当时几乎陷在忧郁症当中。他以前的主任牧师在神的面前切切的为他祷告。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在自己的教会能服侍那么好，到了别的教会，两间教会都是以这样的痛苦的结局收场呢？所以主牧师切切的为他祷告之后，神圣灵启示光照主牧师，原来突然意识到这个传道人就是一个非常事物导向性的传道人。他非常事物性导向的，他服侍神的时候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尽职，勤勤恳恳，忠心摆上。可是他不太会跟人建造关系。以前在教会因为太久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很自然的跟他建立了关系，所以呢弟兄姐妹非常了解他，在服侍当中大家自然的跟他配搭得很好。但是呢当他到新教会之后，他没有好好的跟同工之间建立好的关系，开始那样子很严苛的要求同工服侍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的冲突。所以后来主牧师将他找回，然后切切的为他祷告，辅导他，带领他走出了忧郁症的低谷。最后呢在教会是找到了几对忠心的家庭，也是跟他关系一直特别好的家庭呢，跟他一起出去支堂。结果只是几年的时间，教会是迅速的发展壮大。那些曾经跟他发生冲突甚至都不看好他的那些的跟他发生过冲突的那些牧师和传道人们都感叹，哇，神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是的弟兄姐妹们，教会里会有冲突，教会从来不是人间天堂，社会上有的问题教会里可能都有，不同的是教会里有上帝。在冲突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在冲突当中一定要牢记主耶稣教会的元首。我们很容易犯的错就是心中对弟兄姐妹有意见但不表达出来，结果最终呢是产生隔阂和成见，最终让彼此的关系最后是受到亏损。其实我们需要将问题暴露出来，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正确的面对，要尽情的处理。 让我们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待冲突。我相信每一个冲突，上帝都要使我们更加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行，在冲突当中我们更能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行，也更加认识到上帝的美善。只有上帝是使我们合一的神，上帝需要我们在冲突中的表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惧怕冲突，当然我们也不要刻意的制造冲突。当冲突真正来到的时候，我们把冲突当作一个成圣的工具，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处理冲突。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跟同工和弟兄姐妹冲突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陶造我们自己，把冲突当作一个按我们生命成圣的机会。最近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说了，我们教会两队的施工委员会的家庭呢，他们选择需要休息，决定休息。我相信我跟他们之间，或者弟兄姐妹跟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没有解决好的冲突呢？我相信是有的，一定是有的。我们一起同工非常久了，真的当要面对休息，面对分开的时候，即便是暂时的分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当然在这里我作为牧师，我首先我要好好的反省我自己，我也在神的面前反省我需要很多有认罪的地方。过去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因为忙着读教牧学博士，非常的忙碌，实在是没有好好的牧养好同工，也没有好好的爱他们。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遇到很深的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也没有尽心尽力的为他们祷告。最终啊，有些弟兄姐妹几乎是崩 out。 我记得去年有位同工离开的时候，他写过这样的话，他说，牧师，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等到崩 out 再下来会太晚，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对你来说可能是很有损失，但对长远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利用这段时间你好好的培养新人，带领新人，训练新人进入施工委员会，有一些新的看见和想法，新的改进也是大力。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不单单是我们这些施工委员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服事中会有伤痛，会有无奈，会有崩溃的时候，可能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需要牧者的爱和关怀，可很多时候我又没办法在你们身边。所以我在这里向你们真诚的道歉，如果你们需要我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告诉我，告诉你们的需要，我可能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但至少我可以成为你们最忠心的代祷者。你们的困难，你们的痛苦，在我心里会切切的为你们祷告守望。是的，在教会的风浪当中，我们要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去打开自己，我们学习去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伤痛。圣经告诉我们说，苦读、恼怒、生气、争吵都会让圣灵忧伤，也会最终让上帝心碎，让我们自己受亏损。让我们学习坦然地去面对生命中的冲突和伤痛，经历生命的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盼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教会不是一个无痛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无痛的教会，教会有软弱，教会有困苦，教会有难处，教会也有不合一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抱怨，我们需要做的是祷告，求神赐下合一的灵，求神，求主耶稣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求主耶稣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对一些需要休息的，在主里面忠心良善劳苦服侍弟兄姐妹，我们给予最多的尊重，我们给予最多的扶持，给予最多的接纳和祝福，求神带领他们前面脚踪。我深信我们在基督里永远是一家人，因为上帝永远掌权，上帝有他更美的旨意，上帝有他更美的旨意，上帝有更高的掌权，上帝有他更美的旨意。我们看看保罗跟马可跟巴拉巴后来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哥罗西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已经是他服事的晚期所写下的话语。腓利门书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也就是说，多年以后，保罗和马可早已经是兵释前嫌， 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提到马可，他用的称呼是什么？仍然是巴拉巴的表弟马可。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保罗的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一如既往那样看重巴拉巴。就他提到马可的，他特别提到说是巴拉巴的表弟马可。我相信此时的保罗跟巴拉巴一定在基督里已经全然的和好，不然他提到马可，他不会这样提到说是巴拉巴的表弟马可。此时保罗无论他的服事，他的生命已经到了人生的巅峰，他在基督里已经早已经身经百战，为着福音的缘故奉献他全部的生命心血，现在他的生命都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是为着主的缘故囚禁在罗马。他在书信中多次的称赞马可，称他为同工和使自己受安慰的人。我相信马可和保罗这个时候的感情和关系已经完全康复了。还有最后一句经文，提摩太后书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即将为主殉道。保罗说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已经跑尽了，所信道我已经守住了，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6到8节，也就是他即将面对死亡，即将为主殉道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仍然在念念不忘马可，特别的嘱咐说，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将马可带来。多年以后，马可在巴拉巴和彼得的教导扶持和调教之下，马可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年的年轻与冲动和软弱，成为了被主大大使用的仆人。他不但和保罗是恢复了关系，他更跟保罗恢复了同工之间的关系，然后与保罗一起同工，受到保罗的器重，分担保罗很多的传道工作。这位曾经一度软弱失败的年轻人，最终成为勇敢无畏的宣教士。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马可后来是到了埃及去传福音，他是亚历山大的第一位的宣教士，带领很多人信主，后来成立了当时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亚历山大教会。相传马可是因着传扬主耶稣死里复活，冒犯了当地愤怒的埃及人，最终埃及人是将他殴打至半死，将他囚禁地牢中，最后他的人是被活活的烧死，为主殉道。是的，教会最亲密的同工，最知心的朋友，最好的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也会有冲突，也会分道扬镳，但是上帝一直有更美的旨意，上帝有更高的掌权，上帝的不变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冲突之后被圣灵更新，在圣灵里合一，在基督里合一，在基督里和好。就像保罗和马可，我相信保罗和巴拉巴也是同样，尽管冲突过，尽管分开过，但是最终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全然的和好，冰释前嫌，再度成为同工，成为彼此的安慰，成为彼此的扶持，成为彼此的祝福。是的，为了成全这样上帝最美的心意，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知道我们如何来面对冲突，我们如何来处理冲突。几个合乎圣经的原则，当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和好合一的原则是要荣耀上帝。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都要围着上帝的荣耀而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围着上帝的荣耀而行。基督徒处理冲突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一定要是为了荣耀上帝。上帝呼召我们在冲突中要依靠他，见证他的恩典，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就是说要保守合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困难和软弱当中，提醒我们那位救主，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在冲动当中我们去撕裂主的教会，不要我们在冲动当中让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痛苦，让我们在主耶稣在那里再度的为我们流泪，所以我们不要在冲动当中做出我们自己后悔也让圣灵担忧的事情，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二点是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马太福音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亏欠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有亏欠的，我们更加需要反省，我眼中有没有梁木， 我里面有没有更大的亏欠。当我们一个在债上得罪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神始终是用那种不离不弃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以这种恩典来宽容忍耐我们。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用恩典宽容忍耐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的理由不去宽容忍耐那些跟我们发生冲突弟兄姐妹呢？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到别人的忠心，看到别人的长处。也是当我们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的之后，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何等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多的看到别人的长处和忠心。当我们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柔和。去掉自己眼中梁木不容易，很痛苦，但是却会让我们终身受益。去掉我们眼中梁木不容易，很痛苦，但是却会让我们终身受益。第三点，我们要温柔的挽回。如果对方真的有犯错，如果对方真的有错，我盼望我们用温柔的态度来指出对方的错误，帮助他改正。这个时候态度跟语气非常的重要，特别是你有没有爱在其中。如果当对方能毫无保留的感受到你的爱和接纳的时候，他比较能接受你对他的指正的错误。当如果你里面没有爱，他感受不到你对爱和接纳的时候，你指出的错误可能不能帮助建造他。所以我们在圣经也说了，说主耶稣是有恩典有真理。当你要讲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带着很多的恩典，要有谦卑柔和的态度。你不单单要有温柔啊和睦的语气，更加有从神而来的爱心和智慧，指出对方的错误，最终是为了彼此的益处，在主里面一同的成长，温柔的挽回那个犯错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最后一点是要重新的和好。真正的和好是要努力修复那种破损的关系，因为神宽恕了我们。我们曾经与上帝的关系是破裂过，我们曾经是上帝的仇人，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上帝按我们彼此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一个诫命，也是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因为神已经宽恕了我们，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宽恕。已经终结的过去不需要再耿耿于怀，不需要一直在翻旧账控告对方。但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怀着一个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去在冲突中能够去谦卑柔和的去挽回对方，跟对方重新和好。只要我们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最后一定会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彼此的和睦。因为主耶稣来，他已经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让耶稣基督爱融化我们冰冷的内心，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冲突当中去学习去成长，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祝福。我盼望今天我们可能是有分别，我们朋友之间的分别，我们同工之间的分别，都是暂时的分别。在上帝更美的旨意当中，在上帝更高的掌权当中，我们一起经历在基督中合而为一，我们经历在基督里的和好合一，我们生命一同成圣，我们一起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是的，人间的朋友的关系会破裂，但在基督的关系也会有破裂的时候，但是重新和好温柔挽回，那是上帝更高的旨意。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加经历到上帝良善，我们才能够在职场中，在教会中，在家庭中为上帝做盐做光。这是上帝的托付，这也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教会。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是上帝的子民，但教会也是由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所以教会里会有软弱，有挑战，有冲突，也会有纷争。保罗和巴拉巴这样的大使徒，这样两位被圣灵大大充满的大使徒，他们也曾经因为是否在马可宣教的事上产生巨大的冲突，甚至分道扬镳。但是个人最后是带着不同的团队宣教，但我们看到上帝最终掌权，上帝有最美的旨意，最终让他们在上帝的恩典中彼此的和好，仍然成为最亲密的同工，成为上帝最荣耀的使徒。今天在教会里头，的的确我们会遇见冲突，我们也会遇到很无奈的处境，我们也会遇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会遇到我们对别人的伤害。 我们会遇到朋友分开离别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用更豁达的心态来看待每一件事情，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我相信每一个的事件，每一个的冲突，每一个难处，都是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上帝面前，好好反省我们生命，好好去成长，好好在基督里面陶造自己生命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去顺服信靠神，我相信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最终使爱神能得益处，最终要使爱神能得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位合一的神，你是位满有怜悯恩典的神。我们会之间，我们弟兄姐妹最知心的朋友，最亲密同工，也会有冲突的时候，教会有纷争的时候。天父，你帮助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始终在意你的荣耀，因为你不变的心意就是要教会的合一。求你赐下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啊，我愿你来，你大大的浇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是你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竭力保守。天父，你帮助我们，你恩待我们，你也纪念两位即将离开的弟兄姐妹，即将要休息弟兄姐妹的家庭，你祝福他们，带领他们，恩待他们前面的脚踪。我们深信他们在主里的服侍绝不至于徒然，祝你赐福他们，祝福他们的脚踪。我们深信在基督里，你必定会让我们在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和睦，彼此的合一。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求你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风浪当中为教会的合一祷告，祈求天父让孩子也能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真的是以主的心肠去牧养群羊，去爱每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天父，你恩待孩子，赐福我们教会，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献祷告的时间差点忘了，好，请四十多号准备，好，我们一起来问。